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研究启示录第17讲，第17讲题目是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基督对不伦不类的老底嘉教会传的信息。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基督对不伦不类的老底嘉教会所要传的信息。经文是第3章14节到22节，3章14到22节。我现在要把经文念一遍。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喝冷喝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得胜的，我要吃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老底嘉这个城市是在腓腊帖菲城东南的四十里的一个地方，在主前3世纪的时候，是希腊的王安提阿古2世为他的妻子老底斯而盖造的城市，所以就称为老底嘉，这是我们现在一般的译本所用的一个名称。这个城市在罗马统治的时代发展为一个商业的城市，它这个城市里面以纺织业、以温泉，还有祭药厂为出名的。因为是一个商业城，所以很多的游客商人都来到这里。 因为是一个纺织业很出名的地方，所以很多财团，我们现在的话说财团或者财主也集中在这里。那么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很出名的温泉，是不冷不热的温泉，很多人喜欢在这里休息洗热水泉还是温水的泉。在这里也有戏院，也有与野兽斗智的斗智场，另外这里有制造药品的药厂，也有医学院。听说这里的药最出名的就是眼药。教会什么时候在这里开始呢？我们如果看到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三、十五、十六节，保罗吩咐哥罗西的信徒把信要交给老底家的教会，也叫他们念，也请哥罗西的信徒念从老底家来的信。那么保罗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的在哪里呢？一般人以为就是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在一些的古卷里面没有以弗所三个字。有人以为以弗所书就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老底家教会也有人以为是腓利门的儿子亚基布在哪里做领袖，那么开始的教会还是领导这个教会。不过这些谁在这里做领袖都不是很重要，要紧的就是在老底家这个教会里面，因为受到地理环境影响很大，所以耶稣基督就对这个老底家城里面的教会说明他的特性。在这里耶稣说阿们、诚信、真实这三个词句，在希腊文里面都是同义词，阿们就是真真实实的，诚信也是真真实实的，真实也是真真实实的。耶稣基督是为阿们、为诚信、为真实做见证。换句话说，耶稣本身是真理，他讲的话是真理，他也为真理做见证。这是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所说的话，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耶稣基督在别的地方说我就是真理，比拉多听见耶稣是真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可惜比拉多还没有听见耶稣的回答就走出去了，要不然比拉多一定会听见耶稣的真理，也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耶稣是真理，所以教会必须是诚实、是真实、是真理。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要操练自己，用真理操练，使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的见证也要训练，讲得最准确的，我们对圣经的真理也要训练，认识的最正确，然后讲的最真实。因为我们的主是为阿们、诚信、真实做见证的。下面耶稣基督又提到他另外一个名称，是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在老底家的城里面，因为有织布的工业，有制造药品的工业，也有很多的事业在那里，所以在这个城里面有好多的团体，每一个团体有他的主席、他的领袖， 那么这许多的社团的领袖，或者是生意团体的领袖等等，都在振作头，在教会里面，老底家的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形象。每一个教会的组织都要在振作元首，做头，做主席等等。但是耶稣介绍他自己，他是上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做元首的，所有的受造物，无论任何的团体、任何的国家、任何的什么组织的元首，耶稣是在他们以上做元首的。耶稣管理一切。我们如果尊重我们所说的社团的领导人，他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那我们就更应该要尊重、顺服、听从那在万物之上的元首耶稣基督。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主耶稣过于一切的元首还是领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尊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忽略了对地上在位的人当有的礼貌。我觉得这个要分得很清楚。耶稣基督这样的介绍他的身份以后，接着他就说第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喝冷喝热。十六节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两节的圣经是跟老底家教会有温泉有密切的关系。在老底家的教会因为有温泉的缘故，所以培养他们的一个性情，不冷不热，不要太过极端，也不要太过冷淡。那么这种的态度也许做人是可以，但是在圣经的真理上，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事上，在灵命的追求上却是不能的。所以主说，我巴不得你们或是冷或是热，如果半冷半热我不喜欢的，或者不冷也不热我不喜欢的。各位，我们在真理的追求一定要追求到最准确，我们为主做见证一定要尽我们所能的，我们对主的爱也要尽所能的，不要一棒一棒，不要受世界的影响。现代世界的潮流常叫我们不要走极端，当然在一些不必要的事上可以不走极端，但是在真理上一定要求绝对，求得最准确，勇敢的为主做见证。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从第十七节开始，耶稣基督就指出老底家自己认为对的但却是错误的。十七节主说，老底家的教会自己认为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了，这是指物质而说的。老底家的信徒因为活在做生意、 工业的一个社会里面，钱财很多，以为有了钱财样样都不缺了，可是耶稣就指出他们灵性的实际情况。耶稣说什么呢？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在这几个不同的名称里面，其实讲起同样的事，就是老底家的灵性状况是蛮有之病。有之病而不知道自己有之病，这才是真正的病。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有病，那不严重，最可怕的有病不知道。老底家的教会在灵命里面穷苦，因为没有真理，可怜因为没有真理的安慰，贫穷因为没有以真理来的富足，瞎眼看不见真理，吃身没有好的行为，没有真理就没有好的行为，所以吃身入体。各位，我们单单有物质的富足，有很多的钱财，而我们的灵命非常的贫乏，我们没有真理，不认识真理，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真理，我们的行为也没有真理的表现，那就是老底家教会的实际情况。我们可能讲别人容易，我们自己呢，真是求主关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我们内心如何，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如何，我们对主的态度如何。第十八节，耶稣基督就有劝勉，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在这里耶稣基督好像是一个卖东西的，但是我们不能从字面来这里讲。在这里耶稣说你要向我买活炼的金子，在圣经里面还是犹太人的文学里面，活炼的金子就是表明纯洁的话语。在诗篇第十二篇跟箴言三十章里面都提到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比银子在炉子里面炼净的更纯洁。我们主的话是很纯净，所以我们主的话就带来极大的力量，我们主的话语可以给我们富足，给我们成为行动的力量。所以耶稣劝老底家的教会弟兄姊妹向他买，就是说你要付上代价，要追求的意思，同时又要买白衣穿上，就是要有真理，然后要实行真理，让我们的生活圣洁，与主同行，这样我们的行为就洁白。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真理，就没有办法遵循真理，我们的行为就无畏。所以主劝勉我们要付代价追求生活行为的圣洁，然后又提到要买眼药擦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为什么不能看见真理？多数是因为我们的心蒙了油，有成见，或者我们带着世界哲学的观点来看圣经，或者是用人的有限理性来批评圣经。我们常常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以为我们理性 logic 不能了解不能分析的我们都不能接受，但是我们忘记了 logic 是从人有限的理性而来的，所以人的 logic 也是有限，我们不能以有限的理性 和有限的逻辑来决定无限的真理对不对。我们要求主除去我们有限的成见，除去我们今生的观念，当用信心接受主的启示，看见圣经的真理。特别我们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当用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启示录里面的含义。很多人读启示录，越读越模糊不清，越解释越乱。主要的就是用我们有限的理性、有限的 logic 跟单从字面的含义来了解超字面的真理。所以耶稣劝老底家的教会要买眼药擦眼睛，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能够看出主话语中的奇妙。当主见劝勉他以后，他在第十九节就说到，怎样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是主所疼爱的，因为主所疼爱的他就责备管教。这个跟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所提的一样的道理，我们如果是天父的儿子，不是私生子，天父就要管教我们。管教是说明天父的爱，这也是在箴言里面所提过的真理，父所爱的他就管教。我们常常以为老底家的教会不冷不热，主不爱他，可是当我们读到第十九节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知道，真是我们不冷不热，主还爱我们。我们因此要体会到主的爱，所以我们不能不冷不热，一定要活了起来，爱主更深。主管教的目的是要我们发热心，所以主管教不是像一个严厉的不罚的官随便刑罚，他管教有目的，要达到管教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发热心，就是要我们受教，就是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回到他要我们所做的事上去。所以第十九节的最后说，不但发了心，也要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悔改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回心转意，把我们的意念回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话，遵行他的旨意，这就是真正的悔改。第二十节，这一节的圣经我们单纯字面来看真是不了解，一般人只按着字面，所以就说在老底家的教会里面没有耶稣，耶稣是在老底家教会的门外，所以耶稣基督站在门外叩门。今天教会也有这样的图画，画了一个耶稣的像站在人的门外叩门，也有很多人在布道的时候也用这一句的经节说到耶稣在我们心外叩门，耶稣不在我们的心内。从字面这样的解释可以是可以，可是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在这里是用借喻词，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就是属灵的身体，属灵的身体是绝对不受任何物质空间的拦阻。我们看到约翰第二十章，当门徒在复活节的晚上聚集的时候，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也上了锁，但耶稣不叩门就进去了。这不是一次两次，不但是物质的门耶稣不必叩门就可以进去，我们的心门也是一样。不过在这里用叩门乃是提醒我们，他爱我们，他要我们与他合作，开门就是引结与主合作的意思。我们怎么样能够悔改， 我们怎么样能够发了心，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真理，我们怎么能够有信心，我们怎么样能够遵行圣经的真理，使行为圣洁，我们怎么能够看出圣经里面的真理讲什么，那必须要接受主在我们的心中的教导，我们要与主合作。所以二十节乃是开门迎接耶稣，与耶稣合作的意思。假如我们与主合作，那下面这两句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了，主要与我们一同作息。这个作息的情形怎么样呢？二十一节就解释，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各位你注意，宝座是同一个，但是有信徒与基督同坐，基督与父神同坐，这不是用空间的观念来体会的。如果用空间的观念来体会，那会变成浮屠了。怎么样，我们坐在基督的宝座，基督坐在天父的宝座，那我们有几个宝座呢？或是与千千万的信徒怎么样能够同坐一个宝座呢？这乃是说到在属灵里面的合一，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与基督在父里面，父在我们里面。这个跟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章所讲的真理是一样的，也是跟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讲的合一的真理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研究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用空间的观念来加以解释。感谢主，我们与主同坐宝座不是在启示录二十章才有的，在这里什么时候听主的话，接受主的真理，就能与主一同做王，一同做宝座，一同享受那个得胜。求主帮助我们听他的话，现在就接纳基督，让我们与他现在一同做宝座，一同掌权。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